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永无余。一藏本来护主如请把其情和方丈常护法，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哦，一个事情，那个什么呢？谁就是在这个金刚沙罗殿有没有掉钱？金刚沙罗殿，说是好像是写着是供养门柱上还有两个堪布的，有没有？没有是吧？没有的话就可以，反正可能是汉族掉的，不是南中了，可能是女中那边掉的。然后呢，明天就是休息，明天休息的话就是没有上课的，但没有上课的话，那些背书的需要加紧，因为27号的话要开始考一个什么呢，那就开始考，虽然少了一天，但是呢这个没办法往后拖吧，往后拖的话就拖到这个，刚好就拖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那个金刚沙的法会去了，就那个时候不知道上不上课，如果不上课的话又成麻烦事情，所以说呢还是这个明天呢就好好念一念，27号的时候还是照常的考啊，就这样的需要通知。然后下面呢开始这个讲法啊，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升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课半，现在讲第二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可以说是这个总义别义吧，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课半，首先是名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圣与弟子瑜伽，现在讲这个第二个课半当中，第二课半呢分了两个课半啊，首先呢是广释圣义弟的修法，第二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断除争论，那么广释圣义弟的修法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单独的一个像这个大圆满信心修行那样的引导现在的话就是一个第一个修法，第二个修法见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不明显，在论点当中不明显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圣义弟的修法呢主要是泯灭这个一切执着泯灭一切实执，安住在像这样的像这样泯灭实执的状态当中呢就称之为这个修持圣义弟没有一个单独的没有单独像这样的其他的修持圣义弟的方法，所以说呢关键是要通过这个殊胜的理论打破我们相续当中呢对这个万法的执着打破万法的执着之后呢安住在它的体相当中，它的体相是什么呢，它的体相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什么，就是泯灭一切执着的这个大空性的境界。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那么就没详细的抉择的，没详细的很明显的提到呢，像这样的就离开四边的这个空性呢，就是这个诸法的圣意没有这样这个比较明显的说，但是虽然没有明显的说的话按照这个传承上师的这种这个讲解的规律，或者按照传承上师的教研来讲，那么在这个在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在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绝大多数呢着重于破执有边的着重于破执有边，而有边破执掉之后呢，那么观待他的这个无呢也不可能单独安立，然后呢如果是有和无都没有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呢都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是呢对一个立根者来讲他就可以顺势的可以觉得下来，如果不是这样立根者的话，那么通过讲解的时候或者指引一个思维的道路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像这样进行破执，破执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打破了这个执着了打破什么执着呢，比如说呢在这个论点当中呢，首先呢这讲圣义弟的修法的时候，首先就总破常有总破了，把一切诸法的常有都已经破掉了，所以说然后呢就是这个如果还没有升起定解的话，那么后面呢又用了这个再用了这个七品的内容呢就再着重的就是说这个分别破执对我的执着，对时间的执着，对所见的执着，或对根境对边执对有为法等等，是像这样的一切所有的执着的通通打破通通打破之后呢，因为众生一般来讲是缘这个外境缘外境呢认为外境呢有一个实有存在的这个自性，所以说呢缘它而产生一种实自心，那么这个时候就通过观察自己所执着的对象比如说呢自己所执着的这个我认为这个我是有的，那么认为这个我是有的，然后呢通过这个破我，通过破我品呢就知道这个不管是这个遍计的我也好，外道所承认的遍计我也好，还有呢像这样的这个俱生我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没办法成立实际上众生执着就这两种对人我执来讲就是这两种，不外乎就是这个这个遍计我执，然后还是一种这个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俱生我执，但是呢通过像这样理论把这样所执着的我打破之后呢，那么自己的内心也就相合于像这样这个所打破的这种观点呢，那么自己就知道既然这个我没有的话，那么肯定是无我的，马上就三生当中无间就产生一个无我的证件，然后呢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样的有无的证件再一步稳固进一步的稳固，稳固之后呢，那么就自己花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呢在密宗当中讲像这样的修法的时候呢必须呢可以说是要这个修六座每天修六座或者至少要修四座，那么像这样的话在六座或者四座中修什么呢，实际上你要修持你要破我执的话，那么就安住在这样的一种人物的境界当中， 如果你刚开始修的时候你还没有这个把握的话，那你就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抉择无我的窍诀啊归纳，自己归纳成一个比较简要的一种方式啊，归纳成一个比较简要的方式呢，然后去作揖，然后去修持，然后呢，现在观察好之后呢，自己相当于有了个定界的时候呢，有了这样正见的时候，就安住在这个定界当中，然后实在是又产生这个分别心的时候，再出来，然后再开始观察，观察好之后呢，再开始入定，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从轮番啊轮番这样修持，轮番这样修持，最后呢，自己的这个无我的正见就越来越加强，那么无我的正见越来越加强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我执啊嘛，自己无始以来根深蒂固的这个我执，它的力量呢就会逐渐的薄弱，逐渐薄弱之后呢，它对自己的危害就会。逐渐这个可以说是微小了，那么负面因素逐渐已经就是说消除了，而正面的这个什么的助缘无我的空性的正见逐渐在这个身后的话，那么肯定自己这样修持下去了，就是彻底打破自己相续当中的我执，那么如果说真正把这个我执打破之后呢，按照这个小乘的道次来讲呢，像这样的话最起码呢，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获得见道的果位的啊，可能见无我的是肯定获，但是呢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呢，那么就是肯定不可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直接证悟阿罗汉的，这个前面我们好像也讲过吧。那么这个大乘有没有需要修人物呢？实际是需要修的，就因为呢，那么大乘的修行者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在修菩萨行的，在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我执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为什么平时我们不能一心一意的利他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对这个无始以来这个串习的这个我的力量呢太强了，所以说呢，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利益啊。学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我首先要成佛啊。这些实际上啊，这个一观察的时候都是还没离开这个我的境界。所以说呢，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我执打破之后呢，啊，你就可以说是这个顺利的发起大悲心，顺利的发起这个这个菩提心啊，修持菩萨心。因此说呢，大乘的修行者修持无我，他是可以减弱对我的执着，而帮助自己呢修持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和菩萨心的。啊，应该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方法。比如前面呢主要是从这个我方面呢做了个比喻了做个比喻，还有除了这个我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法执啊，现在法执。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一切诸法分为两种的，一个是人我执，一个是法我执。那么除了这个人我执之外的其他的像对这个种种法的执着呢，可以说呢都可以称之为法执。那么像这样的话，那么大乘的菩萨你要现见这个这个空性，你要获得这个初地的果位，你要获得见道的话呢，必须要打破这个这个法我执。必须要打破法我执。那么打破法我执的方法是什么呢？这就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中观四百论当中呢，实际上呢其实很广大的理论呢做了抉择做了抉择。比如说破除像这样的时间也好，破除根境也好，或者像这样的编制也好，都是属于破法执当中的。所以说如果把像这样的自己所执着的这个这些对境呢，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虽然这个论点当中呢没有一个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执着，但是呢它是总括的，只要众生呢就是主教最容易执着的这些法，最容易执着的法呢就是这个升天菩萨已挑出来，然后呢进行了破持了。既然这样的话，你把最主要的已经破持掉之后呢，其他的像这样的自己引发实质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应呢，运用这个论点当中的理论类推就可以马上可以破持掉了。如果你把像这样的观察诸法空性的，不管是离多因好，还是像这样的缘起因等等，把这方面的理论掌握好之后呢，那么你对你所执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执着的对境就通过这样理论去观察，顺利可以破除掉就顺利可以破除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既然把一切实质都打破之后呢，那么自己首先你可以安住在单空的境界当中，安住在单空境界当中之后呢，然后呢通过修单空的这种修法，那么就是这个破除相续当中的深厚的实质，那么这个时候相续当中产生一种单空见，然后呢修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单空的这个单空的这样的一种境界比较稳固的时候，也就是说自己的修道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相续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就是对一切诸法呢都认为是如梦如幻的，完全的没有实质。那么像这样的如梦如幻的一种单空，符不符合于法界的志向呢？这个不符合的。所以说呢，这个只是一种方便这是一个台阶而已一个阶梯。那么所以说呢，一般的这个修行人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如果说有大乘善知识的指导，或者有应成派的这种这个理论的指导的话，他就会这个通过应成派的理论，那么去观察自己的像这样的一种单空见，实际上也是不是一种究竟的，而泯灭像这样对单空的执着。这个时候呢，这个单空的执着一旦泯灭之后呢，就直接去入于应成派的大空性当中，也就是直接去入到了这个法界的志向当中这个时候呢，就获得了一种就可以说这个非常和这个法界志向所契合的这种空性总相。 那空性总，因为在反复位的时候呢，按照显中的教育来讲，它是没办法直接现前这个空性的质相的。那么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在这个四谛法位的时候，大乘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四谛法位的时候呢，加行到了最后一位，它是以这个现前大空性的总相的方式而进行入定去修持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因呢，直接就驱逐见到。净师说呢，像这样，如果自己能够相信当中升起这样一种大空性总相，而且不断的反复修持，使它纯熟的话，就很快可以获得见到的果位。一旦获得见到果位之后呢，那么就限量见到诸法就是无有。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像这样的人我和法我全部彻底打破啊，这个时候就获得了圣者的果位。一旦真正获得圣者果位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获得了这个圣意菩提心，或者就是说真正的称之为这个菩萨，大乘的菩萨。然后呢，一旦就现见了空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无缘的大悲心同时产生啊，无缘的大悲心那就同时产生。现在我们在众生相续当中，这种是有缘的、有勤作的、有造作的这种大悲心。但是一旦真正的这个登地见到法界之相的时候，通过他的力量就会自然引发无缘大悲，那无缘大悲就可以自然引发。然后呢，在二地到十地之间呢，再串习。哎，我们可以说最困难的阶段，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凡夫位的时候的这样的最困难的修持。那么一旦就是真正去除了圣者果位的时候呢，虽然就是说一地到七地之间还是称之为勤作修，但是观待于凡夫来讲，它是非常殊胜的啊，它可以说是这个一刹那所修持的善根呢，远远胜过于自己凡夫位当中的千百万劫当中所修的善根。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快可以成佛了。这方面就是关键是呢，这地方我们讲到了这个广施圣意地的修法啊，也就害怕这个有些这个道友呢，就是这个有这样的疑问啊，就认为呢这个像时间不像心性休息啊等等，像这样的或者这种集中的疑问那样的话，就是这个怎么样引导我们修持，好像是没有一个底式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方法做一个抉择，然后呢自己也可以这样去修持了、通过观察之后呢，像这样得到一个空性见，然后就这样安住啊，不断的串习，这个实际上就是修持圣意地。那刚开始修持圣空性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进行修持的。所以说前面就可以说是大概讲一下这个问题吧。然后呢，下面呢可以说是在讲他的问他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呢。第一个问题分了三个方面吧。三个方面呢，可以说第一个呢是由是破持有为法，这个常有之门而总破私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私有；第三呢，可以说是有观察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可以说分了五个科判：破我常有、破时间常有、破所见常有、破根境常有，然后是破边执。现在正在讲第五科判当中呢，也就是说着重片破除这个边执当中，那就是说众生呢就是这个常执啊，因为在众生相信当中的这个常有的执着是最严重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品当中着重破除众生的这个常执。那么这个的科判呢，也分了四个科判。首先呢，就是安立诸法自性空啊，安立诸法自性空也是中观当中的最这个什么呢？最主要的内容，最主要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要安立诸法自性空。为什么要这个破持一切法呢？可以说在这样的中观当中呢，所破持的都是不是外道就是世间人，或者就是说内道当中的像这样的一种小乘中，或者是唯识中。那为什么要这样破持呢？就是因为诸法是自性空的，每一个诸法都是自性空的。而像这样的有执着的众生相续当中呢，或者执着我是常有的，或者执着像这样的心识是常有的，执着解脱是常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不符合于这个真正自性空的真实教义。因此说呢，就必须要这个通过中观的理论打破像这样的实质，而建立诸法自性空的正理。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建立诸法自性空呢，就最关键的在所有的自空中观当中呢，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内容单单的唯一的内容就是觉得诸法自性空这个方面是必须要了解的。那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妄立诸法为常为实的这种错乱心。第三个呢就略说诸法无实有的像这样理由。第四个呢是明通达无实有的所谓，有这样的四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也是分了略说广说，广说呢也分了四个科判。然后呢有观察可以说有破观察这个四边而破除积聚实有。第二是破有聚实有。第三呢是有观察离一多而破得。然后第四个问题呢由这个破四边正理而力破其余。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呢，有那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其中第一个科判昨天以上已经做了抉择了，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以这个离多因的这种真理而破除有为法常有，那么这个昨天以上呢也做了抉择。第二个问题呢，今天开始讲这个问题呢，就是他中有此过。那么这个呢，他中是什么讲什么呢？这个地方他中呢，就是指外道指外道的观点。外道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前面呢，就是主要的方式主要的方式呢，已经可以说通过离多因呢已经做了抉择了。可以第二个科判呢，按照他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所权益的观察的时候，应该是一种旁破可以说是一种这个顺便破，破了这个什么，主要破了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一种像这样这个从离多因观察有法实有之后呢，顺便再把一些外道的观点呢进行破持的。 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个利多因的理论啊自己比较熟悉，或者第一个颂词的内容自己已经搞清楚的时候呢，那么第二个颂词理解起来的时候呢，就不是很复杂了啊，不是很困难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地方主要是基本上碰到了这个外道的观点。颂词当中讲到，若法更无余，如微为一体，诸法皆三性，故以体为无。若法更无余，如微为一体呢，可以说呢是重复外道的观点啊，重复外道，因为在破词的时候呢，必须首先重复他们的观点。否则的话就说这个相战的话就别人就不会承认的，所以说在辩论的时候首先问你是不是这样承认的，他说是，他们然后呢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呢，然后再进行破词，你既然这样承认，那么就有什么什么过失，所以说这样的方式，因此呢在这个颂词当中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首先重复他们观点，他们观点是怎么样安利的呢，若法更无余，那么这个法呢就是说一切诸法，像这样子圣徒外道他自己所承许的这样的一切诸法更无余是什么，那么就除了四大的这种这个极位之外，那么就没有其他的一种法了啊，完全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四大等像这样的这个极微的体性啊，所以说呢，若法更无余的意思呢，就是单单是一种极微呢，就是一种实有体性啊，其他的话就是没有一种这个其他的法存在，如微为一体，那么就是这样的通过这个方面的话，你就承许如呢就是外道就是你们这个外道呢就是承认就是说呢这个方面是一体的法，什么是一体的法呢？这个极微这个极微就是没办法破斥的。因为前面讲过了，这个众生呢对这个突然的法一观察的时候呢，容易认为这个是一种因缘聚合假立的，但是呢对他的因，对他的这个四大对他的这种这个大种的极微呢，就最容易制作是实有，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讲嘛。如果你说圣人外道你怎么自己承许除了这样极微之外呢就没有一个其他的法的话，那么就认为这个极微是一个本体的，根本没办法破斥的，不需要观察其他因缘的，然后你是这样承认的呢，我们说是这样承认的。那么然后呢下面再通过他们自己的观点进行破词，诸法皆三性这个也是他们自己所承许的。那么诸法皆三性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在这个极微当中虽然他们说这个极微是一个本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什么不空的一个体一个单独的一体，但是在这个极微的一体当中呢，它也有三种不同的特性每一个极微当中都有这种三种特性的在讲义当中有举了这个什么地大然后和德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地大的时候呢，他说有一种这个实体然后一体然后就是大有的体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体咱们可以说它是实有的可以说第二一体呢它是一个本体的，然后就是这个大有这个方面呢这个不太清楚，因为在讲义当中也没讲，一般来讲的话就讲圣人外道的疏人外道的时候就讲比较细的，然后讲圣人外道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就是这个没有详细讲都是没有，很多讲义都是这样的，在这个中观当中讲破圣论的时候也是同样一种道理。那么是不是我想在这个全职无光尊者的这个中派宝藏论当中呢，对这些外道的观点呢讲学者的非常非常详细的中派宝藏论有非常非常就是什么很大的一个论点，然后在当中呢就讲了所有有360种外道的他们的观点一个一个的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讲得很清楚之后呢怎么就破斥他们，把他的理论也破，然后呢逐渐建立这个什么呢，从外道的观点然后建立上来，然后从小乘的观点，然后也是这个合理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大乘的这个唯识中中观中现在一个一个抉择到大圆满方面去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宗派保存论当中应该是有，但是呢就是没有见到没有这个法本，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呢举得比较详细，这个地方就是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的大的问题没有，他们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观点呢虽然不清楚，但是呢就可以了解的关键性的一点呢就是他们在一个极微的体型当中呢具足三个体型的具足三法的体型，德当中呢也是一种这个还有一种实有的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实有的德还有一体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有这个三种体型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故一体为无，那么直接就破死的时候呢，那么你这样的一种一体呢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你自己承认在这样的一个极微的这个一体当中又具足了三性的缘故，现在一个体系当中具足了三性，那么怎么是一个不破的一体呢就没办法没办法成立，你这个不破的一体没办法变化的这个私有的一体呢就没办法没办法就是安立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从他们自己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破除他们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吧。所以说呢既然你承许极微是一体，而一体当中又有三性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肯定要实坏之中的，从哪个方面都要实坏之中，如果你承许单单是一体的话，那么就实坏你三性肯定实坏你三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一种中义了，如果你承许三性那肯定实坏你一体的体性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反正你不管从哪个方面回答都没办法避免的，对不对，如果你承许实有的话就不变化如果实有是没办法改变的，没办法改变的或者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或者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多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肯定是这个不对的肯定是不对的你要程序一就程就为多了，你要这个什么像这样程序多的话肯定是违背你一的观点，所以说故一体为无这个方面也是观察从这个直接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破从这个一多的方式呢离多的方式呢进行了破斥了。 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第二个课办内容吧。第二个课办的内容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它第三个课办，我们说已经做了抉择了。啊，现在的话以多的方式迫使已经抉择完了。下面呢讲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那么就是通过观察四边的方式，通过观察四边真理呢，来力破其局。可以说是也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中国的理论啊，都可以打破四边啊，就说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宋词当中呢，就讲有非有，俱非，一非一双零，谁次应配属，智者打非真。啊，这个宋词呢就稍微复杂一点啊，就是不像这个前面这个宋词呢比较好理解，这个宋词呢稍微复杂。那么稍微复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可以分几个层次吧，分几段的进行抉择。首先呢，就是从它有非有俱非啊，从这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它这个第一句呢，它可以说也是可以好几个角度都可以解释的，好几个角度都可以解释。那么首先呢，可以说是这个解释的时候呢，从第一个方式的抉择啊，第一个方式的抉择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啊，第一个是有，第二呢是非有啊，可以这么断句的时候，第一个是有，第二个是非有，第三个是俱啊，第四个是非。那么就是平常所讲的四边啊，四边是什么呢？第一个有呢，就是有边啊，就是从有边方面进行讲的。第二个方面呢，非有呢，就是从无边啊，就非有的话就是有，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四边当中的第二边呢，就是无边。第三个呢，就是俱呢，就是这个第三边，那么就是平时我们讲有无是非当中的是。那么这个是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二俱的意思啊。叫二俱，那么就是什么是二俱呢？有和无啊，两个法聚集在一起叫二俱，就是二俱。这就是说，在一个法上面呢，又存在有的体性，又存在无的体性啊，叫做二俱。然后非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双非的意思啊。平时我们讲的就是有无是非当中的非，或者就是双非。那么双非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平时说二句双非，那么二句双非呢，在这个法轮法师翻译的这个什么呢？它这个入论上界秘密书当中呢，就是经常使用的。那么双非呢，就是说有和无这二者都没有啊，都没有，所以叫做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双非。从这个方面讲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就是非有非非有，平时所讲的，或者又说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就是这个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有也没有嘛，无也没有。像这样的话，就平时所讲的四边。那么现在首先呢，我们认定这个第一句呢就是四边呢，就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后面这一句是什么安利呢？一非一双名啊，一非一双名就可以说是从一种破舍的方法，或者说大概破的大纲，就是从这方面讲的。那么怎么样可以说一非一双名又怎么样理解的呢？那个泯的话就是泯灭的意思啊，最后一个是泯，就是泯灭。那么泯灭呢，就是泯灭知道它的意思之后，我们再观察一非一双的意思。那么一非一双，那么可以说为什么这样要这样安利呢？它主要是从前面这种有无是非这四边来进行安利的。首先讲这个一非，一非是怎么样理解的呢？那么就是说有和无，有和无这二者呢，可以说它是单独的啊，它是单独的，它没有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有也单独破，然后无呢单独破，所以说是一非。那么再从这个有和无这一每一个像这样的话自己的体型上面的话，它是不存在的啊，一非从上可以泯灭。然后一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两边啊，它是从，因为它是从可以说一有一无啊，这个是这个他们一双。然后呢，非有非无呢又是一双啊，就和这个前面的这个前面两边就不一样，前面两个是单独的，有和无是单独安利的。那么后面两边呢，它就说这个一有一无和非有非无他们在一起进行安利的，所以说一双啊，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那么前面讲是单独破除的时候呢，一个一个是没有的，然后后面破除的时候一双一双呢也是没有。啊，一双一双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双名啊，可以从这个字面上的理解的时候呢，可以从这方面进行理解的，从这个角度呢可以理解，可以说是首先呢第一层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个观察的，然后呢第二层意思的讲义当中就讲到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非啊，有非有去，然后非呢啊，可以说是如何进行观察的呢？这个时候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有呢可以说是从这个可以说是书中外道，书中外道它是程序因中有果。啊，因中有果，它这个有主要是安利成因中有果的意思。然后呢，非有是什么呢？因中无果啊，因中无果。但是因和果之间呢，啊，是一种实有的关系，有这都有这种实有的这个体性存在的。经部中所承认的，啊，经部中所承认的呢，就是在因当中没有果的，否则就成了无用的果实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成许了因中无果，但是后面可以产生，啊，这个就是非有。然后呢，句呢可以说裸行外道。裸行外道的程序呢，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诸法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本体吧，它的本体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常有的 它的分位呢可以说是一种无常的，也就是在一个法上面呢，它的自己的体性来讲它是一种常有，但是同时自分来讲呢是一种无常的。一个法上面呢又有常又有无常，也就是说又有有的体性啊，这个常呢就是存在的体性，无常呢可以说是一种无不存在的体性，所以说有无二者在一个法上面呢同时具足。然后呢，这非是什么呢？非是就是说没讲到单啊，没提到这个什么教派的名字。但是有些教派呢是这样承认的，有些教派呢就承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一个法上面啊，一个法上面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有的体性和没有的体性都不存在。但是呢，虽然没有这样的体性存在，但是它的这个可以说它这个法还是实实在在有，还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然后这个角度安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那么下面就讲这个一非一双的意思了。啊，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怎么样一非一双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中观的这种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你们这种是个像这样的这个四边的这种执着吧，啊，像这样的这个四种执着呢，全部都可以泯灭啊，都可以泯灭的，都可以泯灭呢。首先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在直接破除第一边和第二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运用到这个中观五大因当中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无生灭因啊，破有无生灭因。破有无生灭因呢，那么可以说呢主要是呢就是这个可以说观察它的果啊，从果的角度产生不产生的问题。那么讲经当中在后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吧，讲经当中这样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如果你程序在因上面已经有果了啊，因有果的话，就这个果呢就是不需要重新再生啊，已经有了。但是呢外道的它程序还要生啊，这个就矛盾了。这个就矛盾。所以说中观说呢，如果你在因当中已经有果了的话如果已经存在果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还要重新产生呢？就没必要了。但而从外道他自己的观点来讲，虽然有果，但是还是需要再生一次。那么中观就说，你这个再生一次就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成了无用，或者如果还是那就成了无穷就这样果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个因中有果的话，那么直接就是矛盾从这个象征的话就是这个一非呢，就从这个一非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这个破第一边了。然后到第二边呢，那么就像金部中等他以他作为代表的，还有其他的程序因中无果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实时的有实有的宗派呢这个地方也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也是从一非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么怎么观察呢？如果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在用因上面根本没有一点果的体型，那么后面这个果呢就绝对没办法产生就绝对没办法产生的。因为像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个因上面没有果，一点果的体型都没有，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因和果完全是他体的法，完全都是不相同的法。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最后你的果产生的时候应该成了无因生确实就成了无因生。但是你自己就认为呢就可以生虽然因当中没有果，但是最后果还是可以生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详细观察的时候，既然因和果之间呢可以都是一种实有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在因当中根本没有这种果的体型的话，那么你的果从哪里来的就没办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没有可以说在真正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无者不生在这个离有无生因的时候呢，它从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如果有了可以说不需要生，如果是根本没有的话就绝对没办法生，你聚集了这个亿万因缘也没办法产生，就是在智慧品当中的这个在后面部分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问题也是讲到问题。所以说如果一个法根本没有的话，根本都没有，而且这个实实在在的没有的话，这样的话你再聚集亿万因缘都没办法产生。比如说这个石女儿就是这样的，石女儿她就是根本一个没有没得法，她可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是她本性上呢完全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就是说在她上面呢聚集了亿万亿的因缘，那么肯定不可能使这个石女儿产生的。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呢就根本没有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倒牙的这种体型它的这个果呢根本就没有了。如果就完全都没有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石头这个埋在土里，然后呢就是阳光照射，然后就天天浇水等等，你再这么做亿万亿年绝对不可能从石头当中产生一个像这样的倒牙出来的就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完全都没有它的果的体型，完全没有果的体型的话，你任何方法没办法使它产生绝对没有的。那么这个和当然和这个缘起生的观点就不相同了。缘起生的观点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虽然在这个因和缘当中一个观察都没有，但是呢就无自性当中呢它有这样的一种缘起力有这种缘起的，然后无自性的缘故呢它就可以像这样产生。但是呢这个时候程序实有你程序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可以说首先它的前提呢是它们是一种实有中。实有中是什么呢因和果呢都是实有的都是实有的，我们就是说这个因当中的就实实在在绝对没有。完全没有，而且如果因当中没有的话，那么果呢也是实实在在绝对没有。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怎么样汲取因缘就没办法了完全都是一种没办法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一非可以破除掉的。 然后一双敏呢，一双敏呢，它可以说是后面这两种这个程序这个亦有亦无的。程序亦有亦无的观点怎么样破词呢？像这样柳青歪道说，程序一个法上面呢，又有一个有的体型，又有一个无的体型，就是说有无的二种体型在一个法上面都是具足的。哦，这个方面观察的怎么破词？破词的时候主要就是从什么呢？就是在整个名言当中观察的时候，你认为这样的一种法在名言当中存在，而且呢，它是在这个法上面呢，那么又有这个有的体型，又有无的体型，而真实实际的意思，名言当中的法或者就是有的，或者就是没有的。啊，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的面前有杯子，我们就说它的有体型；没有苹果，我们说在我们面前没有苹果的体型。啊，就是这样一种体型的，从来没见到一个法上面呢又有有啊，又是无，完全矛盾。两个法呢，在名言当中就绝对不可能安立的。所以说，哪里见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个法上面亦有亦无的这个法呢？绝对没见过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就可以观察的是破了亦有亦无啊，这方面呢就是双破亦有亦无的。非有非无呢？啊，非有非无的观点，那么就是更稀奇。他又认为这个法是实实在在有的，又认为这个法呢又是非有的，又是非无的。那么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法？根本没有，有也没有。前面讲的一个世界上的法呢，世界上的体型，或者要是就是有的体型，或者就是这个没有的体型啊，就没办法超越这两边。那么这个时候你说呢，有也没有，没有也没有，像这样里面都没有，那你这个根本我们说这个法就不存在。啊，这个法关键就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法。所以说从这方面就可以破除第四边啊，第四边的执着从这个可以打破的。或者呢，再观察这个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观察非有非无，怎么样观察的呢？非有啊，就是否定了有了，那么就是无啊；非无呢，就否定了无，那么就是有。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第三边的承认了，只不过换了个说法而已啊。就是说是什么呢？亦有亦无和这个非有非无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非有的话就是没有，非无的话就是有，那么就是提醒，还是就是说亦有亦无的观点。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啊，如果第三面破掉之后，你这个也是没办法破，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不管是从直接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他的这个间接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四边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啊，全部都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有非有，那前面讲了，用这个可以说是离这个什么的破词，这个有无声音啊，有无声音的进行破词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三边呢，啊，第三边前面讲到的是他的这个亦有亦无的观点呢，可以用啊，可以说什么，就离波音的方式也可以破掉的啊，离波音的方式，你这个也就是观察你这个这个法上面的这个常有这一部分，常有这部分，既然你说有一个体性，那么到底它是一种有的吗，还是一种这个亦吗，是多的吗？这方面观察的就是就是前面你观察的，或者就是说直接观察你这个法上面，你说像这样的话，法又是实有的，而且在一个法上面呢，又有常有的体性，又有这个无常的体性，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你们这个常和无常到底是一个本体吗？两个本体啊，这边观察的是也是要破词，完全都是可以破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第三面这样破词了，第四面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都可以破词了。前面已经大概讲到这个观察的方法了。啊，他观察的方法也你可以说这样观察到了，所以说这个在这样这个十方面是第二个方面进行解释的，第二个角度进行解释的，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吧。然后呢，第三层意思呢，还有一个第三层的意思。那么第三层的意思呢，那么就是说也他的这个有非有俱非呢，他的第一句第一句的意思呢就是有无是非，像这样的前面所讲的这种四边，那么四边怎么样安立的呢？有的方面的话是什么呢？它是程序这个这个怎么呢？就是这个因中有果的方式吧，因中有果的方式，或者像这样的话诸法成立的方式。然后呢，就是非有方面呢，就是根本就是这个没有，或者像这样的话无有的这个体性，无有，或者就是说因中无有果的体性从方面也是这样成立。那么下面我们怎么观察的呢？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金刚血印的进行破词的金刚血印进行破词。金刚血印，那么就是说中观的五大印之一的中观五大印当中的金刚血印呢，它主要上它的能力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观察因的理论的，观察因。为什么要观察因呢？那么就是因为一切诸法要产生你认为一切诸法这个法呢，就是实实在在有了它的本体了。如果这个法已经它的本体已经存在的话绝对不可能就是没有因的绝对没有办法，不可能没有因。那么既然有它的因，那么中观中它就通过金刚血印的观察你的这个因到底是什么样的，从哪个方面的因产生的。归纳的时候呢，就是四种因了，像这样的话，自身的因、他生的因、共生的因、无因生的因，除了这四种之外的没有第五种。所以说呢，中观中金刚血印呢就破这四种因，在入中的当中就是广释这个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着重他自己所使用的这个因呢，全部都是金刚血印进行破除的，破四身，他就是从这方面了解的。那破自身怎么样破自呢？首先呢，就破自身。自身的话，就因中有果，就是速等外道的观点了。 书生挂到就是程序，因中有果，所以说他们程序是自身的啊，自身的。那么自身的时候，我们就用观众就破除了诸功。如果说诸法是自身的话，无用无有意义的像这样的话无有意义啊，没必要，然后呢就无从的过失，就是肯定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破除他这个自身的观点啊，自身的观点可以破除。或者就是观察你们这样的一种自身当中的一种果色啊，像这样的果法呢，在因当中嘛，你说是一种这个有的，但到底是有，他说是有一种不明显的。那么就观察的时候呢，到底是你这个果在因当中的时候，到底是一种有没有啊？到底是有没有？像这样，如果是有的话，没绝对没必要生啊，因就成了果。一看到种子的时候呢，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苗芽、它的果实、它的花这些都可以看到。如果说是不明显到底有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自己打破自己的观点了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破除了。那么从第二个方面呢，破他身啊，破他身是哪个方面呢？就破这样一种因中无果的观点。因中无果，因中无果呢，就是前面所讲的第二种，就是经部中所承许的，经部中所承许的因中无果的话，又承许是他性的啊，又承是他性的啊，不敢承许是这个因果一体，他承许这个因和果是他性的法，因果果是他性的法的话，那么又是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了。如果是这样承认的话，那么如果说两个他性的法又是实有的，可以产生的话，柱子可以称宝瓶，火焰应该称黑暗。那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都是他性的法，他性的法完全都是之间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一点联系，都是他性的，完全都是独立的他性的法。既然两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你说这个种子和这个苗芽是他性的，而且可以产生的话，我们或者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火焰和黑暗这二种法呢，也是一种他性的。那么从火焰当中一点着的时候呢，火焰一点着的时候应该把黑暗产生的啊，这个就是发泰果的方式。如果你的能力、你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个观点也可以成立啊，这个方面绝对不敢承认的啊，就是严重的违背了限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弄按照他身的观点进行破除的时候，也是肯定有这个火焰生黑暗的过失了。那么就是说第三边呢，就是亦有亦无的观点啊，亦有亦无的观点呢，通过这个破共生，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裸行外道，他称许是诸法是共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既不是独有的他自身，也不是独有的他身，那么他们就承认呢，他们称许的是把这个自身当中的一些过失啊除开了，他身当中要出现的过失除开了，把这样的他们的精华合在一起，那么就是说他们认为呢，诸法一些诸法是自他二者共同产生的，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产生的，一个孩子产生的时候呢，你说是单独的完全是他生呢，也不是啊，你完全是自身也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如果是完全是他生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像这样什么，就是这个完全是他生的话，你这个像这样的友情转生的时候，你有没有心识啊？如果是完全是他生的话，你没有心识也必须要你要产生啊，完全是他生的缘故，你没有你自己的心识加入，所以这个方面肯定有的。完全是自身呢，完全是自身这个也不对的、也不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欲界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产生方法，那么肯定是要需要这个自己的心识，然后就父母的这种父母的像这种种子啊聚合起来，自他二者配合，那么才可以产生。他就认为这个是很圆满的理论啊，就没办法打破了理论。但是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中观的破除的就是破共生啊，破共生，破共生的时候怎么样破除的时候呢？他们首先第一个问题，自身他身都是实有的啊，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敢参与这个是无实有的，这个就是他们最严重的一个毛病。既然是自身他身都是实有的话，那么前面讲过了，自身的时候破除的也没办法成立，但前面单独破自身的时候这个自身没办法安立，他身的时候呢单独破了也是没办法安立，单独破的时候这二种没办法安立，合合起来的时候还不是一样的，也是还有这样的过失，而且呢这两种过失都有了前面自身的过失和他身的过失两种过失都有，而且就是因为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承许这个实有的。如果你承许无实有的话，前面所讲的这个比喻那么就很恰当的无实有。如果是承许诸法因缘生一个众生产生下来的时候，欲界当中或者胎生的方式产生的时候呢，单单是自己的心识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单单是父母的这种这个种子也不行必须要自他二者合合如果就是在无自性因缘合合的情况下这样承认的话，那么也可以，但是你要承许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因，产生了个实实在在的果这个方面就出了大问题。所以说呢，这两种果实都是有，完全都是有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呢，可以说是成一种无因生一种无因生的观点的。这个法又是可以说是有方面也没有，无方面也没有，可以说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还认为这样一种是一个存在的法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可以从这个观察无因生的方式从无因生的方式进行观察的。没有的法还可以产生，没法可以产生了，就成应该成立一座这法无因生。如果说一些做法可以无因生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上的这个农民，他就根本不需要去劳作不需要去劳作。 它这个春天下种子，然后就是像这样的不断的除草啊，不断的去浇水，不断去护理啊，到秋天之后然后再结果，这一切都是因缘啊，都是因缘。如果像这样你认为猪还可以无因生的话，那么一切农民不需要劳作了，所有一些众生呢不需要去做工作了，全部都可以无因产生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可以打破啊。这个关键就是从哪个地方呢？金刚卸因啊，破四边呢，那个现代化一夫一双品的方式呢进行破除啊。金刚卸缘起因呢也可以破除啊，因为什么这样讲的这些呢？他就是因为什么讲把这些一个一个讲清楚呢？随次因配属啊，就是说随次因配属呢，就是在破四边的时候呢，可以用很多很多理论打破的啊，不是一个方面。啊，接着这个宋词呢，就是说教导这个教导这个中观的这个后学者呢，那需要这个很熟练的掌握到这个什么，很熟练的掌握这个这个中观中的这些相间的这个破执诸法实有的这种这个理论。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讲到这个随时应配属，在讲义当中呢，这个呢也是讲到了在这个上次的讲义当中也有，加昭觉大师的讲义当中也是提到这样缘起生呢，相间的还有这个什么离异多因呢等等，都是提到的啊，完全提到这样的理论。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金刚卸因。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面没讲，还第二个因呢，可以说一非一双品呢，可以说讲义当中提到的是离异多因，直接就说离异多因，或者他就说是一非一双品这个什么叫是离异多因，然后呢，通过这个等还有其他的因缘都可以破除掉。那么一非一双品为什么是离异多因呢？一非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非，那么就是否定了一了一非的话就否定一，把一否定了。一双呢是什么呢？一双呢就不是一嘛比如说两个才成为一双。两个才成为一双的话，一双的话可以说两个，两个的话就多，那么就是一个以上的一个以上就是多方面的。那但是呢一边也没办法成立，一双的多方面也没有办法成立，这是明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从这个这个离多因呢直接观察这个诸法的这个本体直接观察诸法你认为有的本体，你认为这个无的本体有些众生认为这个无虽然是没有，但是这个无还是不能破的，还是有的，但是这个无的本体我们就观察，如果你实有的话还是可以通过一多因的观察，然后再通过一多因的观察你的一个法上面的像这样的一种一有一无非有非无的观点，通过一多因可以彻底打破。所以说一非一双品呢还可以说直接从一句上来这样解的话解释了也是可以的，直接解释成一多因。大圆起因呢，那么可能说是这个直接破除四边的直接破除四边。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圆起因的话可以说是什么呢？一切诸法的因缘聚合产生没有因缘就不产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你程序有实有的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就是因为一切诸法是因缘聚合产生的，所以说虽然有它的有的显现，但是绝对不是实有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这个无呢，无也是同样的。因为有和无互相关待，它是一种因缘。像这样的话这种互相关待的法，如果有没有的话，那么你的无论也没办法单独成立，没办法单独安立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这个观点，或者大圆起的体型当中呢，它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正在显现的它的法是空性的，它自己体型是空性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没有的，完全是一个断灭的，就因为的缘起当中呢它有它缘起的显现。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大圆起已经直接破有无二边直接破是有无二边。既然有和无二边已经破除掉之后了，你第三边有一无就绝对没法安立了，第四边非有非无也没办法安立。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以前在学入中的日光书的时候，在这个上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了。他们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宁玛派他自己承认，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破四边当中最关键是破前两边最关键是破前两边，如果前两边也破除掉之后呢，那么后两边就自然破除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四边当中的有边和无边呢是单独观察的，单独观察，那么就是说后两边呢，一有一无和非有非无是合起来再观察一次合起来再观察一次。所以说刚才第一次的时候呢，单独存在的时候有和无都没有了他们两个体型都没有了。你说再把这个两个合起来，你说有一个一有一无了，绝对没有办法成立嘛。所以说你现在合起来这个有和无呢，就是前面所破除这个有和无。所以说既然分开观察的时候没有，你合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有。所以从就是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这么直接的方法就破第三边了就破第三边。所以第四边也是同样的，像这样的话前面这个有和无单独破掉之后，你说后面还有一个非有非无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这个直接从大圆起因把前面两边也破除掉之后，后面就自然两边就自然破除了，完全就是自然而然就没办法安立它实有。大圆起因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呢就还有一种事情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因就是说离多因离多因讲过了，我看金刚血因讲过了，离多因也讲过了，还有就是这个离有无生灭因呢也讲过了，才大圆起讲过。还有一种因就是五大因当中的还有一种因呢，就是破四句声音。破四句声音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呢就是没有提到，但是呢在日光书当中呢他就讲到了四句声。那么四句声是什么样的理论呢？我们前面他们都有自己的体型的，比如说金刚血是破因方面的，着重破因。那么就是说离有无生灭因呢破果方面的你这个果有没有断定破果方面的。 然后呢，大圆起因呢就总的破啊，相对的话就总的破的。然后呢，就是说离多因呢破它的本体啊，相对呢也不是因方面观察，也不是果方面观察，就是观察你的这个本体是一或多啊。所以说相对的话有一个它的本体的，他们都有它各自的方面。那么就是离破四句生因是什么呢？破四句生因的话就是同时观察因和果啊，同时破因和果之间是同时破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中观里面，确确实实是非常殊胜的。像这样只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秩序这个秩序和应成的共同的五大因，它是和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以四破四句生因嘛。破四句生因的这个四句是什么？我们首先了解四句生因呢，就是说一因生一果啊，就是平时说认为的一个因产生一个果啊，这个就是第一句啊，四句生因当中当做第一句生。第二个呢，就是一因生多果。啊，一个因可以产生很多很多果，一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它可以说是春天一来的，秋天来的时候呢，它一个种子所结的果是很多很多的，它相当于把一因种多果，然后呢，多因生一果，很多因产生一个果，啊，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通过外界的这个什么外境，然后自己的根还有识，这么多很多的因缘呢，产生了一个什么，产生了一个眼识，这个眼识是一个，它的因很多。啊，这些在名言当中都是可以成立的啊！就像这样的名言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如果是缘起的方面的话，成立的时候都可以成立，但是要成立实实在在的法的话，就全部都有过失。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多因生多果，很多因产生很多果，啊，就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这个四句呢，都有它的过失，完全都有它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实实在在的缘故。实实在在的缘故的话，像这样的话，这个一因生一果啊，多因生多果啊，这方面呢，就是从它真正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体系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都全部有过失吧，啊，今天就没有这个时间再讲，或者今天我就没有好好去看，有那个地方呢稍微复杂一点。虽然以前的讲的是，以前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比较仔细的这个思维了，而且呢就是做了笔记了，啊，就是怎么笔记呢？就是说当时上次讲的，然后他的这个什么，还有他自己的这个理论，然后我自己思维的这种这个怎么样去抉择的这种这个过程，我都详细的写下来了。所以但是呢，今天没有时间去看，没时间看的话，这个就讲起来的话，就是这个还是有点稍微有点复杂的，所以说今天就不讲。以后呢，如果讲入中论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可以再做抉择，因为那个资料是现成的，上次讲的这个资料，然后就是我自己思维的这个怎么样去思维的过程啊，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所以那个稍微复习一下就可以了。到时候如果有方便的时候讲这个破七四句生因还是很殊胜的，确实每一个因的观察的时候全部都很殊胜。实际上前面我们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真正了解到了什么呢？了解到他这个一个理论的时候呢，完全可以打破一切实质啊。我们可以说是不需要用其他的因，就用一个大圆起因，所有的法全部可以觉这个无自性的，或者就其他的因都不用，我单单就用金刚泄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个法有的话必定有因的，必定有因，那么就因就超不过四种。所以像把这个四种因破除掉，既然它的因没有了，那你的果是谁的果啊？绝对不可能有果。所以说为什么着重破除因呢？着重破除因的缘故就是说，你把因也打破了之后呢，那么它的果也不可能有了啊。这个所以说金刚血因呢，掌握一个金刚血因就完全掌握一切诸法无自性的道理。或者就是从有无生灭因呢，他就观察果。为什么观察果呢？把这个果一打破，果都没有了，你的因是谁的因？所以这方面不需要再观察因了。那就像前面金刚线，你把因一打破，不需要观察果了，果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在后面来讲的话，你把果打破了，这个因肯定不成立，因为因果是互相关带的，啊，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你一多因呢，就自己观察诸法的本性，你所执着的这个东西，所昨天讲的一样，或者是心识，或者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什么，或者就是这种色法，除了这个执着之外，它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通过你一多因呢，直接观察的本体是一或多，马上就可以破除掉，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四句生因，也是同样的观察，同时观察因和果。哪个方面都没办法按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如果把真正的把中观的这个理论，五大因的这个理论，真正的好好的掌握之后呢，随便用哪个理论观察诸法，你认为这个实实在在的法，从随便观察一个，绝对成为空性的啊，都成为空性，所以必须要把它这个能破的这个因呢，比较掌握啊，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的三个层次吧进行抉择的。随是因配属啊，随是因配属的就按照它有非有具非的这个四个边，随次呢就随次第啊，随自己的根器。或者随他这个正理，一个一个呢可以说这个把这个正理配到他的这个执着上面，一个一个配的时候，马上全部绝对为空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殊胜的这个理论，智者打飞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随时因配属之后呢，那么真正有智慧的人打飞针呢，就达到了这什么呢？一切诸法呢不是真实存在的，完全都是一种虚幻的一种无自性的空性的体性，那么完全可以就是说这个彻底建立起这样的正见。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的这个第二个可以说什么，就是这个第四个课判内容吧，最后一个课判内容来讲了。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就叫进入这个第一个大课判呢，已经完全做了抉择了啊。那么可以说第一个大课判已经讲完了。那么就是说因为刚开始分的时候分了四个课判嘛，首先是成立诸法自性空， 啊，这个方面已经啊，通过这个本品的绝大部分的篇幅呢，就是详细的做了抉择，尤其是这个刚才这个吴坚讲的这个前面这个宋词吧，啊，这个前面这个宋词呢，有非有句非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实际上呢，可以是成为这个本论的所有的核心的，可以包括这个里面的，因为像这样的本论所讲的这个核心呢，肯定是不能离开于五种音的，而在这个宋词当中，它就是归色的方式呢进行案例，所以说它是说通过观察四边的方式力破其余啊，力破其余，全部都可以如此类推。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方式呢，望子诸法为成为十个这种这个错乱音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就问了，中观中觉得诸法是无自性的，中观中觉得诸法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观察的时候呢，观察的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实质的宗派不仅仅是外道了，还有其他实质的宗派呢，肯定它的相续。进行观察是不是单独就是对外道讲的呢？肯定不是的，绝对不会对单独对外道讲，因为像这样的论点，那虽然就是说圣严菩萨当时。在印度的时候，肯定和这些外道呢，全部都辩论过的，折服了外道了。但是后面造这个论的时候，他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外道去看这个论的啊，就是肯定就是为了后代的这个中观的学者能够通达这个空性的意义。所以说，他的直接的所破肯定是我们学人相续当中的这种实质了，而不是他的直接所破，肯定不是针对外道。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关键问题，必须要了解到。那么所以说呢，这个问题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说众生产生实质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找到他这个，我们说生了个病了，生了个病的时候，他病根在哪里？我们要把这个病治好，必须要把病根找出来。病根找出来后，那么就是对症下药，把这个病根铲除掉，然后呢就病愈了。同样的道理呢，现在就是我们相续当中有没有实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如果没证悟空性的话，或者对这个空性的这个定解没产生的话，这个实质还是有的。那么既然有这个实质，那么这个是他的病情了。那他病根是什么呢？下面必须要观察，观察好之后呢，我们就好才好有一个目标啊，才去真正的好好的去对治它。所以说，这方面了解这个宋词也是非常有关键的。若有不是这个，与相续假法，恶见未增长，集聚假法中，邪执眼实由啊，就是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第一个是相续，第二是集聚，这两个方面观察。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就是说，于相续假法恶见未增长。那么执着常有的这一部分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如果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有一种常执，有一种常执，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于相续假法恶见啊，就是恶见。那么相续假法比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心念啊，比如说我们的心念，我们现在心念呢是一个相续下来的啊，这个相续从这个什么，从这个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心识啊，这个心念，也就是到现在这个心念呢，可以说呢啊，都是一种相续的啊，这种相续的。那么众生不了解呢，就认为这个相续这个事是有的啊，这个我呢肯定是有的，完全是有的。而且呢，如果再推到前世很多很多世之前。都是这个我在流转，哎，都是这个我在流转，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一种常有不变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就讲了，与相续假法，这个只不过是一种假列法而已了，啊，假列法而已。那打个比喻讲的，就像河流一样，远处看的时候不观察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河呢，可以说是这个它是不动弹的，可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但是一走近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它的不断的流，但是观察不断的流的时候，有些众生还没有办法觉悟。他认为这个流呢，昨天也是这条河的流啊，这个可以说是今天也是这样，明天肯定这个河还是要继续流。他认为他就认为这个河是一个本体，但是真的观察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本体，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这个相续的这些假法呢，就是恶见。恶见的话，就是相续当中呢没有认识到像这样的做法的体性啊，产生一种这个邪恶的见解啊，邪恶的见就是这个恶见是什么？就是主要是指常见，所以未增长，就认为像这样的一种相续的法呢，是一种真实的啊，是一种常有的。关键就是他这个地方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恶见方面的啊，这个法你所执着的这个法呢，完全都不是一种真实的。你自己看到这个方面不是真实，而是一种颠倒的。在讲义当中更引用了这个非常确切的这个比喻呢，比如说看到这个黄的海螺了，看到黄海螺的时候，可以说并不是说这个真正现在这个现在的世界上呢有黄的海螺，有黄的海螺，但是并不是说看到这个了，就是说本来是一个洁白的白白的一个海螺，本来它的体系是个白白的海螺。但是自己的眼睛生病了啊，这眼根出问题了。它是主要哪个呢？主要从胆啊，自己的胆出问题之后呢，这个就从胆方面就影响到自己的眼根，影响到眼根的时候，自己一看这个白海螺的时候呢，就限量见到，毫无错乱的，当时他就毫无错乱见到这个就是一个黄黄的海螺，完全是黄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关在他自己来讲是一种限量的啊，它是限量。但真实来讲，它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呢？虽然是限量见，但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妄见，一种妄见。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眼根已经有病了， 啊，因为病人之后呢，他看到这个不能算是一个真实的。那么冠带症是什么？冠带症是必须是要这种正常眼根，眼根没有病的人来看，啊，可以说就是白的。两个人同时看，一个人看白，一个人看黄，那这个时候呢，必定有是一个真一个妄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眼根出问题了，肯定也是不对的啊。别人眼根是别人眼根是正常的，别人看了就正确的，就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比喻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先量见的东西的就不一定是真实的，不一定是正确的。那凡夫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呢，他认为的这个东西呢，就是真实的，就是常有的。实际观察的时候，这个就用恶见啊，与相续假法升起的恶见为它是真常。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了，像这样的话，自己的根识呢，就是不要信任啊，就是说自己不要信任自己的根识，自己的根识是不可靠的。如果自己的根识是可靠的话，那么甚至服役谁呢？甚至的智慧，那么就是说这个利益谁？甚至所见到的话，它是真实的，而见到的话，根本和凡夫人所见的完全不同。所以说呢，佛陀就再再教诲啊，凡夫人呢，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根识。那而像这样一种，就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凡夫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相信自己的根识，眼见为实。有的时候就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就这样的一种说法，他就认为像这样看到的绝对是绝对是真实的，但是绝对是真实是不敢确定的。比如说前面所讲的这个见黄海螺，见黄螺也是真真切切看到了，但是呢是真真切切的假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根据这个什么的正常的这个正常的眼根去抉择。那么在佛法当中呢，你必须要抉择是什么？按照正常的这种心识。那么正常心识是谁的心识？佛菩萨的心识是正常的心识，我们现在的心识就是颠倒的心识啊，因为已经有了这个无明的，已经有了这个实质的构染在上面了，所以说呢，绝对是自己的已经出了问题的这种病根，而佛菩萨的他是清净的根，清净的根是见到诸法空性的，就是清净的所见，所以必须要这样去跟随的，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集聚假法从邪执演实有，那么对实有的制度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对这个外在的集聚的假法积累起来，比如说一个瓶子。那平时呢，通过很多很多这个因缘聚集起来的，聚集的时候呢，众生呢就不了解它聚集的体性，因缘合合的体性呢，他认为这个是实有的，啊，实实在在存在的。但这个方面也是通过前面的理论，也是同样的，一个是邪见啊，一个是恶见，一个是邪执啊，完全都是一种不可靠的。他的理论呢，前面已经做了观察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众生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执着实有的这种这个根据所在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他主要得到一个什么观点呢？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根识了。必须要依靠佛菩萨的正见，那么佛菩萨正见呢，我们会怎么样看呢？就是他佛菩萨的正见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真真切切的显现在这个法本上面的啊，就是在法本上面。除了这个法本上面，现在我们说要这个通过这个神足通要飞到净土当中去亲近一个佛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一直上师，虽然上师是佛菩萨的化身，但是除了宣讲法本上的内容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教员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依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上师所宣讲的这个所传讲下来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殊胜呢通过他们正悟的这个经典当中所流出来的这种这个殊胜的教法，根据这个去抉择去修持呢，才可能这个从根本上断除自己的病根啊，所以说非常关键的。这个第二个问题讲完了，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那么就是略说。诸法无自性的这种原因略说诸法无自性的原因因为前面已经广说了，然后现在呢再说进一步略说。那么进行略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些人就会想也会这样说，像这样的话中观中说呢，诸法都是一种空性的都是一种空性的，既然是空性的，那么既然是空性的话就应该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就应该无所见应该无所生有这样的过失就避免不了。但是呢就中观中说呢诸法无实有的缘故呢，这个过失是绝对不有的绝对不会存在的。就是因为这个无实有，它自己的关键在于呢，就是说诸法现而无自性，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现而无自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无实有呢，主要是说诸法没有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没有它的自性存在。所以说呢，就这个方面，如果这样了解之后呢，诸法既不破诸法的这种显现，那么又能够了解诸法的体性是空性的，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非常殊胜的。所以从这方面进行的回答。若有从缘生彼即无自在，此皆无自在，是故我非有。若有从缘生彼即无自在呢？如果说有一切诸法呢，都是从因缘产生的。如果说都是从因缘产生的话，那么彼即无自在。他说现在的话就是无有自在。这个地方无自在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没有自信的意思没有自信，没有自在可以安住。如果他有自信的话，他就自由自在的可以安住的，他想安住多久就安住多久。但是就是因为他是通过因缘产生的，他必须要受因缘的牵制。必须要受因缘的限制，因缘具足的时候它才有存在，因缘一灭它就没有办法存在。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及无自在 哎，根本没有一个自在的这个自在的安住，或者自在的生、自在的灭，都是没有。他自己没有办法这样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神样境中有安住的，必须要观乃因缘。此皆无自在，是故我非有。就是因为像这样，此皆呢，就一切所有的法，全部都是从因缘产生，所以说呢，全部都是无自的缘故呢，是故我非有，啊，是故我非呢。所以说呢，我呢就是没有的。这个地方呢，我呢就是讲人我和法我，人我和法我呢，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众生的一种妄执，都是一种遍计执。那么如果讲在这里讲这个唯识的这个相对体系当中呢，唯识的体系当中它就分得很清楚，它分的时候就是从这个三智性来分别的啊，三智性呢可以说是相对的这个遍计执、一他起，然后它一组辩证识。那么这三者呢，它有一种很严密的体系，包括所有一切教义了，一切所有的从这个世俗到一直到这个圣义之间。那么相对的遍计执是什么呢？遍计执就是完全的不存在的，世俗当中和圣经当中两个地方都没有的，完全都没有。那是什么呢？比如说人我执，比如说法我执。二种法是绝对在世俗当中没有，它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的一种虚妄分别，众生认为这个是有我的，实际上在世俗当中也找不到一个我的体型，所以他就分别在安立在这个遍计执当中，把这人我和法我呢全部安立在这个遍计执当中。那么这个就很容易了解他的体型完全是一种虚妄的，在世俗当中都没有他的体型。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安立在遍计执。然后呢就是说依他起呢，他是依他起之心呢，关键是这个安立什么呢？就安立这个人我执的法我执的基础，比如说五蕴啊，比如说五蕴，那通过五蕴呢可以产生人我执，通过五蕴可以产生法我执。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在名言当中我们不能说这个五蕴没有啊，不能说没有的，而相对的话是产生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的基础，它是基础。所以说相对的话有时候说这个依他起它是一种因缘啊，它就是这个因缘聚合，相当于中观中当中所讲的缘起啊，就像这样的。所以说相对的话就根本没有的，它但是呢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名言当中世俗当中我们可以成立这个是有的，但它单单是在只是在名言当中有而已，而在这个圆成时呢就是这个圣意当中有啊。它是从这方面来抉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呢完全都是虚妄的啊，关键是从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故我非有，所以说这个我呢完全是一种这个虚妄执着，根本是没有，怎么观察也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这个人我，实实在在法我，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找不到，所以说呢就是不存在。因此说呢，一切诸法都是没有自在的，而且一切诸法都是没有一个生，没有一个住，没有一个灭。这个就是如是进行抉择吧。第四个三个科判内容，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内容呢，就是最后一个科判内容啊，明通达无自性的这种所为啊，可以说有的所为，可以说就是必要。为什么要通达无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无私有呢？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为什么要这样宣讲？为什么这样修持呢？他就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是圣者圣者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这个不见缘起是实有的。第二个问题呢，就通达了这个空性之后呢，能够获得解脱，就是这两个方面。首先呢，为什么要通达这个什么呢？为什么要通达这个诸法无自性呢？那么必须要和第一个科判进行对照。第一个科判就是圣者，他就是不见缘起和合是实有啊，不见缘起是实有的。所以说呢，既然这个缘起不是实有的，那么它就是法界的体性。我们通达像这样的空性，它的所为是什么呢？通达无实有的所为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是法界的体性的缘故。它是圣者所见的缘故，圣者所见是真实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跟随这样去抉择，那就是他的一个第一个所为啊，第一个所为。那么详细讲的时候呢，诸法若无果，皆无有合合，为果而合合，圣见比无合。这地方呢，它主要一个针对啊，虽然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总的宋词来讲的话，直接可以抉择诸法都是这个像这样的无自性，但是呢，它也一个这个针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这个小乘的观点，小乘比如金不动的观点，他认为诸法是因缘产生的，但是这个因缘合合了。啊，这个和合这一部分呢是实有的。那实际上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直接和缘起矛盾了啊，直接和缘起矛盾。缘起法就是无有自性的，就是没有自在的。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身一方面承认因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因果是缘起，一方面认为它又承认它是实有，所以说像这样的根本上这个和这个佛陀的教义呢就是矛盾。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从正理方面啊，从正理方面去观察的。诸法若无果，皆无有合合。那么诸法如果一些诸法的果啊，没有一个实有的果的话，那么它的合合的因缘也不可能是实有的啊。首先就方面观察啊，从方面观察的。所以因为这个呢，主要破执是他们认为这个因缘合合是有自性的，是实在的。所以说呢，观察的这个果了是什么呢？啊，前面我们就反复观察这个果了。这个通过相近的因缘所产生的果呢，啊，不管是你这个因啊，就前面所讲的这个机会，你不管是聚举不聚举，它都没办法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果。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这个果是本身就不存在实有的话，那么它的因缘怎么可能有个实实在在的合合呢？所以说皆无有合合，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或者从圣意的这个自己的体系来讲，在圣意当中呢， 圣严的体型当中呢，现在我们所见到这些一切的像这样的显现法啊，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好，自己的心识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一切三号大地也好，像这样的在圣严当中的这个果有没有呢？完全没有。如果有的话，佛菩萨应该看得到。但是呢，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当中呢，完全都是看见到诸法的这个空性的大空性的体型，根本不见他的果。所以说，如果果没有的话，那么他这个和合的因缘在哪里？啊，就绝对也是没有。所以说这方面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一个是从他无自性方面讲，一个是从他究竟大空性的角度来讲，都可以这样安理的。为果而和合，圣见彼无合。那么为了果，为了产生这个果而和合因缘，那么现在的话，圣见彼无合呢？甚至见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甚至像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呢，就绝对没有这个实有的和合的体性的啊，就是没有。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啊，第一个可以第九品当中第一个颂时就是也是讲到这个问题的。就因为一切都为果生的缘故，所以说是无有自性的。你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为果而合合，为了产生果而合合因缘，所以说像这样的果和合合的因缘，二者完全都是关带的，完全都是无自性。所以说呢，就圣见彼无合，圣者见到他没有合合。那么这个地方圣见彼无合也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入定位，一个出定位。那入定位的时候是什么呢？入定位的时候呢，那么圣者他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比如说出地菩萨，他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根本不见到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合合的体型，有一个合合的果产生。因为这一切都是迷乱的，啊，这些都是众生的习气显现的。而在圣严法界当中，它不是跟随它这个圣严的法界，不是众生的这个，不是众生的因缘，不是众生的业缘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它入根本慧定见法界自相的时候，绝对圣见彼无合，绝对没有一个什么实有的合合的体系，连虚妄的合合的体系都不见。所以说呢，从根本慧定的是这样。那么从后德位是怎么样的？后德位呢，就甚至从根本慧定出定的时候，通过入定的这个它的这个利用。直接见到一切诸法呢，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和合的因缘，他就见到一切诸法都是因缘产生，无有自性的，那就是后德位当中就直接引发这样的一种证件。所以说呢，不管是入定位、出定位，都没办法见到的和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抉择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抉择诸法相当于诸法抉择，就是说这个诸法的究竟实相，也就是抉择入定位的见解。所以说呢，如果是跟随这样的入定位的见解的时候呢，那绝对果和因的二者呢，全部都是无自性的，全部都是无缘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处在有分别性的状态，现在我们是凡夫有分别性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跟随圣者的初定位的见解。那么跟随圣者初定位的见解的话，它是一种相而无自性的，从这个方面就打破实执可以打破众生对这个因缘和合之间的这种实执，就彻底打破。所以这方面为什么是他的所为呢？就是因为圣见缘起根本就是无自性的缘故。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通过他空性之后呢，可以证得解脱。实为诸有种尽实，实所行见尽无我实，诸有种见面。实为诸有种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众生的心识这个实呢就是众生的心识为诸有种。那么这个有呢，就是三有的意思就是轮回或者三有。那么就是说这个心识实际上是整个三有轮回的种子它的根本种子就是众生的实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业惑这方面也这样安立的。但实际上呢，它的体性它的体性呢首先是一个实，然后去妄分别，妄分别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造业，然后通过业惑而流转。所以说可以说是真正成立的时候呢，实就是成了一切这个像这样一切这个三有的最根本的这个种子了。而像这样产生这个什么呢？就是产生这个实有这个实质的时候呢，尽是实所行。而像这样的这个所尽，或者在凡夫的时候呢，所单住的这个。外境呢是实心识的所行境，也就是说所行境是什么呢？就是心识的直接所缘，心识的直接所缘。缘这个外境又怎么样呢？缘这个外境之后就产生了实质了，产生了实质，然后就造业，有了业就流转，就一直到现在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实是根本，但是实呢，它产生实质的所缘是外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讲了见尽无我，见尽无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实是缘外境而产生实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直接破这个外境无自性，直接把这个外境这个无自性破除掉之后，就了解到自己所执着这个外境呢，它实际上是空性的。了解之后呢，那么就是见到了无我。我们见到无我，可以说一方面讲的这个无我，一方面就是这个我呢，这个我可以理解成实有的意思。一体实有的意思，那么就是众生认为这个诸法外境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如此的产生种种的这个烦恼。而这个时候呢，通过中观的理论，打破了对外境的实有的执着，就认为这个外境呢，完全都是一种因缘聚合产生的，这个外境根本不实有。这个时候自己的实呢，就不会在，就是当时就打破了实质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无有实质的像这样一种心念，像这种心念。所以说呢，见尽无我是诸有种皆灭，次第的一切三有的种子呢就灭尽了。 就是因为前面分析它的过程呢，就是纵深流转呢，主要是香薰当中产生了实质，而这个事故呢，通过观察外境无实有，打破了香薰当中的实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已经啊、从大的方面讲，已经这个灭尽了这个什么，灭尽了这个三业的种子了，灭尽三业种子。那为什么要从灭尽三业的种子来进行观察呢？我们可以说，这样观察的时候呢，真正要灭尽心识啊，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啊，确实是要把心识彻底灭尽。这个是完全是佛智的时候啊，佛智的时候可以的，或者就是说菩萨入定位的时候，这个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菩萨入定位的时候，它是实的体性不现了啊，实的体呢转成了智慧了，或者佛的位的时候呢，它已经把这个实的转成了智慧，彻底转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佛位的时候，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把它实的这种功用已经灭尽了，但是它实的这个本体转成了智慧的本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真正要灭尽那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时候，诸有种皆灭，诸有种皆灭就是灭尽三有啊，灭尽三有的实际上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登初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已经灭尽三有了。那但是呢，登初地以后，那么在实地的初定位，或者一地的二地的初定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的死还现前的，还是有十个体性，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障碍自己解脱了。啊，这个是已经对自己没有障碍了，因为障碍自己的是什么？障碍自己的是实执，而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识方面的这个实有的执着打破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灭尽了三有的种子，啊，灭尽了三有种子，所以说应该从这个方面呢，详细的了解，啊，详细知道之后呢，哦，可以说知道呢，啊，实际上呢，就有的时候不需要一定要把这个实怎么样怎样把它灭尽，啊，实际上就把这个实上面的这个实执去掉，啊，把它实执去掉之后呢，虽然在这个初定位上呢，还有初定位的时候还有这种还有一种心识的现前，但这个时候对它的解脱已经没有这个障碍的缘故呢，所以说程许诸有种皆灭了，啊，这方面就是这个。这以上呢讲完了他的这个破编制品了啊，破编制品呢，可以说呢就是从这个主要从长篇方面进行了观察了，观察完之后呢就了解了诸法啊自性空或者说无自性无有自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见解或者它的这个作用呢都了解了，所以说呢今天讲这个。